最近，我是说2018年12月的时候，有一群政府官员到我家来，很客气，他们没有翻箱倒柜，很客气，那么问我很多话，我们很多对话。那么他说：“那我们能不能看看你的电脑？”我说：“可以。”我就给他看了。那么他看了，他很满意。OK。然后这是一个技术员，他们来了10个人，这个技术员呢出来很满意。他说：“没有想到，你这个年纪的人还懂得高科技。”我就用这个电脑，那可见我们那个地方是不是大城市。这个电脑给我带来很多方便，所以我一直没有跟这个电脑跟这个电脑的城市都没有离开过，对我很大的帮助，很感谢神给我们智慧。智慧是用在荣耀神的身上，而不是智慧做炮弹、做毒药来害人。我本人呢是台湾人，在台湾受教育，我读的是机械工程，结婚生子呢，1972年呢被一家法国的设计工程公司聘请到南美去上班，在巴西。那在那个我认了12年，是做深海平台的设计工程师。1984年到美国来，就在看到了我们的母会 SCC 呀，中国教会，很喜欢的，就留在那儿，那开始做洗衣店的生意，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已经35年。1974年我受洗在巴西，到现在已经45年。教会一直是我跟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子女，包括我现在的孙子们的生活重心。对于我们的家庭来说是非常蒙福的，我们不是很有钱的家庭，也不是非常穷苦的家庭，是一般的，要什么都有什么，神很丰富的供应，很蒙福的事呀，读书工作呀，多蒙福，都很顺利。所以我认为我的家庭实在是很不是很特别，但是很蒙福的家庭。我们人生还求什么？我看很有钱的人很多呀，但是很不幸福，那是很可惜的事。所以1984年我到休斯顿来，在中国教会。那么过了几年，我在1994年我是变成就10年之后呢，我就在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因为长老的关系的职责的关系呢，我就发现到呢，教会的短宣队出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回来，带了一股火热，一股的宣教热情，但是2个礼拜3个礼拜这个热情就消失了，就冷漠了。所以我看这个现象不是只有一对，就每一对呢到最后的结果呢是平平淡淡的，冷冷漠漠的。我就问问这个问题，在祷告想了很久 ，OK， 但是教会一直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很难过。我不是爱讲话的人，我也不会说话，所以我的提议并不是很有重量，但是那个时候的陈国万牧师接纳了我的建议。就组织了一个7个人的短宣队 ，OK， 那是我组织的。 OK， 好，那么就出去了。回来的第二年呢，就开始职堂了，在国外那个地方职堂了。再说更神奇的是，这七个人呢，后来呢，陆陆续续的，那么不同的时候，有六个人呢，都是全时间服侍神的人，包括宣教士，到外面去职堂的宣教士等等。这很神奇的是，那么一个人呢是半职的，所以等七个人呢被都在神国里呢投入了他们的生命。那这个很神奇的事情，那么这个故事呢，我到处我都在讲这个故事，可见短宣队有它的功效。只要呢我们能够用到它的功效呢，可以激起我们服侍神的心。刚才讲的那个故事，我们洗衣店呢卖了一个小故事。我急着想要来侍奉，出去侍奉，那么我说我50%的价钱市价卖出去就好了，但我太太说一定要100%的市价。我说怎么可能，怎么这样子呢？我们就不高兴起来了，这样子。最后当然一些曲折了哈，事情呢，呀，最后呢，果然是100%的价钱。一毛钱也没有多也没有少，哎呀，很感谢主，卖出去了。好，那么我是在1976年呢，到1976年哈，到哈萨克职场，啊，在那边我全时间3年，我跟我太太2个人去，那么那个礼拜堂叫平安基督教会，那么现在还在。他们已经买了地盖了堂，呀，很不错。去年的10月我们才去看他。那么1999年离开那个地方哈萨克，然后到台湾去念神学，2002年就回到旭熙教会侍奉，那么2010年呢又出去宣教，那么去年12月才回来。那么出去宣教，当然那个地方是比较辛苦，也比较艰难的地方，啊，说速度很慢，但是神特别恩典呢，也开拓了一间教会。我说呀，那么训练的本地同工4年，陪他去念神学，毕业了，去年9月。啊，这位同工，啊，按牧为传道人，所以12月呢，我就回来，完全交给他，他自己在这个新的教会中跟我同工了4年，一起建立了他的自己的同工团队，呀，现在一起在搭配，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很辛苦。我看到大家可以高声赞美主，礼拜天那地方不可以，只有默默的在嘴里，荧幕上是有字呀，但是不能唱。所以每次呢，呀，他们很可怜。OK， 好，那么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子，很可怜，为他们祷告。 OK， 所以我有45年的教会生活，我说很蒙福，在不知不觉当中，没有意识或者是有意识，就很模糊的当中呢，我回头一看呢，我走的道路呢就是宣教导向的人生的道路，我走的道路是这样。那个时候呢，当年的我们 没有什么导向目标导向人生的计划，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名词，更没有宣教导向，从来没有这个四个字，没有看过。但现在呢，我的经历回起来呢，我是走这样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初期开始就这么走。这是我的结论，宣教导向的人是积财宝在天上的人生，是不虚空不捕风最甘甜的人生。为什么不走这项呢？我简单一个例子呀，怎么开始的呢呀？对不起 OK 这是一个 Gabriel Cole 西区教会的一个年轻人，现在是大二。在大一的时候我回来在教会里头，有一天呢他叫我邱伯伯，哎呦我很生气，那是做礼拜完了之后 OK， 我说你干什么生气？他说你看看那一堆人，跟他同年纪的哈，大小小一样的，但是七八个人，那有一堆人都是两堆人在，哎呀讲什么哈，讲的声音大家很快乐很痛快哈。我说他们那堆人怎么样？他说那一堆人在讲什么呢 OK， 他在讲iPhone X 要出来，哎呀很高兴啊，大家很高兴。那一堆人讲什么呢？那一堆人讲什么呢？他们学校的来了几个呢很漂亮的新的女生。那你在急什么呢？他不是啊，我们要讨论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是不是时间到了？他们不着急，他就跟讲起，他说，但这个主题我也没有办法，说那你将来怎么打算呢？他说不，我要好好的念书，OK， 我将来要出去宣教。这句话呢，他这么一个决定，这决定不是我问他几年前就决定了，我好好的念书 OK， 将来要出去宣教。这是什么呢？他已经定了方向，定了什么呢？宣教的导向的人生，他的人生是由这个方向去走。所以呢，他念书呢也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走而念书的。将来假如他是一个这个医生的话，好好的做医生呢，也是为了呢这个目标而走。也许他赚很多钱呢，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呢赚很多钱。这个就是宣教导向的人生。什么时候要出去呢？神会带领他。也许他40岁、30岁，医生有经验的。神感动他，就特别呼召他出去，在那个地方呢，远的地方或近的地方呢，为神工作，以他的专业的这特殊呼召的宣教士。像我不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神也没有个特别的呼召，但是主也呼召我出去了。假如我是刚退休的时候是65岁的话，我就出去了。很好 OK， 那我是57岁才出去，提早退休出去的，是我没有什么特殊，但也出去了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假如60整个过程当中呢 OK， 你一样的打工，一样的养育儿子，一样经营你的家庭。假如你的目标设定是为了宣教，你就是走在这条路上了。你一样的可以赚钱，可以买房子买汽车，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做啊？一样的真的有钱人可以做，一样的可以去观光旅行。但是呢，你等着神的呼召，哪一天出去了，你就是这样。所以赚钱养育儿子等等，这个人生，一般人的人生宣教或者是基督徒也需要， 你目标不要设在我更多的钱，不要设在更多的不动产，不要设在呢我要做更高权威的一个有权柄的人。你设计在呢宣教上面，你是政府大官员呢，也可以为了呢用你的这个可以用你的地位，也甚至派你出去做些什么有影响力的人，为神国而做的。你设定这样的，你就寻找导向。今天我要分享是这样，说这 Gabriel 呢，他现在已经走在努力念书，啊，为了呢宣教。那么十几年前，在11、12年前呢，我们开始目标导向的人生呢，那 Gabriel 就把这个目标呢添上了宣教。是 Gabriel 是这么做的。刚才我们念的这读这段圣经 ，OK， 你们要去。那这个你们呢，包括呢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呢所有的他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显然你没有选择的，必须去，在近处在远处都必须去。 OK， 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说我不去，因为这是耶稣的托付，耶稣的命令，你必须做。 OK， 所以呢也那你们呢是等于是呢我以宣教士，不一定宣教，可能是全时间的服侍来代表。所以有两种呼召，刚才讲了医生那个哈，或是二十大学一毕业呢就呢被这个 Campus Crusade 呼召，神的呼召加入 Campus Crusade， 20岁就出去，这是特殊呼召的宣教士。像我不知道到某一天呢，哦原来是这样子，有些人更不知道，到退休的时候呢 OK 还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65岁退休就是信号，就是信号，你该知道了。神不用说，因为是退休两个字了。从公拼的职场上面呢退下来呢，又为神工作。所以呢，还不知道的人呢，65岁就是时候了。那我知道。我提前了3年，57岁，所以呢，我是这一列是什么？一般呼召的宣教士，这是我给他起的名词了。OK， 医生或是 Camp Crusade 的那20几岁出去的人，他们是特殊呼召，那我是一般的。我们在这是摩西的生命，40年。前面是受教育在皇宫里头，后面在旷野里头呀，在山里头在学习侍奉，然后呢这个有40年在旷野里带领百姓，这是他的生命的三个阶段。那么呢一般我们基督徒也是类似的，是前面一段受教育，中间是呢这个结婚生子 OK 工作赚钱，然后退休。OK， 我这里好像写了打麻将，是呀，有的人是打麻将，在休斯顿我是没有看过，我没有注意到了，但是呢，在别的地方我是看过有打麻将，有的人这么做，那这实在是很。那么这个是呢，一般基督徒的人生是这样子啊，是好。那么特殊呼召的宣教士呢，是的，可能在20岁的时候，呀，也可能是21岁、25岁、30岁，呀，他可能是学生校园的工作，可能是培训，到那边去培训，一个月、2个月回来又出去培训等等。OK， 他也可能是他特别专业的出去的。也可能是对不起我看不到那个地方啊，转过来看哈。 OK， 代职侍奉 OK， 换一个眼镜，现在很头痛。OK， 哎，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特殊护照的，很可能。另外呢，这个是一般护照的宣教师，65岁作为标准。OK， 假设75岁，你还有10年的侍奉。55岁的话，就还有呢很多年。那么，我说正常基督徒的人生，正常基督徒人生就包括呢，一般世人的生活是白线白字所画的，但是呢，还加上黄色字所画的是 ，OK， 那就是呢，有呢教会服事的基础。有教会服事的经验，在学习，在这个求学时代呢，在受教育时代呢，当然你侍奉有限，是一个基层的服事经验。上班之后，每个礼拜到礼拜，或还参加祷告会，参加各样的服事呢，有中层的，有高层的，有深层的，所以这个正常的基督徒。那有的基督徒呢就比较特别，因为呢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也有，或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也有，但是我说是比较正常，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正常的基督徒。那这是人生，65岁退休了。 OK， 好，什么是财宝？财宝就是你的社会经验，你的家庭营造经验，教育儿女的经验，在教会的服事经验的累积，这就是财宝。这高的呢表示对你教会经验方面的投资，投进去的越多，学的越多，懂得越多，用的越多，越高。那么这三条线往上升哈，看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比较低，有的比较高，但这些呢都是财宝，知道吗？这些都是财宝，不是光享受，你个人享受用的，是要为神国准备的。假若一退休了就抱小抱孙子去了，你的财宝会消失掉。一退休了就环球旅行去了，你呢小财宝会消失掉，很快很快很快，很可惜，太可惜了，累积出来的财宝就这么消失掉，因为你没有投资在天国上面，没有投资在天上，没投资在地上，这些财宝呢会被虫咬，因此往下滑的速度很快。抱孙子是好事，给再赚钱也是不是坏事啊？光旅行不是坏事，但是很可惜，这些财宝钱买不到的。是你生命的累积，社会经验、教育经验的累积的东西，你不用，很快就消失，多可惜！我们有没有想过，多可惜的事？假如用在宣教上面，神的事工上面呢，不会消失，积财宝在天上，上帝会纪念。越用的越多，越用越精，黄金越炼的越精，是不是？前面那一段你是一样赚钱，一样工作，教会认真服侍，努力赚钱呀，这些都是你的财宝。努力经营你的婚姻，这是你的财宝；教导孩子走在正道上面，这是你的财宝。这些东西赚钱的方法，行为正直，怎么样保持你的行为正直， 婚姻的经验，家庭儿子经验，在宣教工厂多需要的。如何做我们父母亲的经验，在宣教工厂多需要的，不是只有教导。像我跟邱妈妈，就我太太，我们做了两样事情，在宣教工厂主要的两样事，是一个是职堂，第二个是呢，做父母亲。做谁的父母亲呢？当地人的父母亲，他们家庭有问题，找你，是不是？他们受人欺负，这人际关系呢，呀，他们来找你。儿子生病了，自己生病了，他来找你。我家是他们很喜欢来的地方，因为呢，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婚姻困难，解决这个叛逆儿子的问题，解决呀他们失业这个苦闷呀的问题，这些都是财宝。所以要珍惜这些财宝。好了，现在大家知道了下一步是什么，装备我们自己，装备自己是包括夫妻，夫妻两个，假如夫妻吵架不能和好，赶快和好，夫妻两个要同步同心。那有两样的装备，一个是心理装备跟侍奉的装备。心理装备不难，但是天天呢，我们在心里会有挣扎。心理装备不舍，不舍呀，有不舍的就不会给予。宣教是给予的，是为神国侍奉是给予的，所以你必须打破不舍，才能够给予。那么侍奉的装备呢？学习，学习必须全面的侍奉的学习，全面教会全面侍奉的学习。假如你有恩赐，教导的恩赐，再加上全面侍奉的学习，你在宣教工厂里就站得稳了。假如你只有一个特殊特别的恩赐，而没有全面侍奉的学习的这个能力的话，你那个侍奉机会没有了，你就不能在那个地方，你就没办法，你就要回来了。你的恩赐的特别的侍奉机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做了。但是你说加上了全面侍奉经历的话，你就可以做了。哎，这是我看到的，无论在哈萨克或在那个地方，我看到的是一些很强很强的呀，一些敬拜的很好，在那个很需要，但是不能敬拜了，他怎么办？培训的教课很棒很棒的，很帮助的，但那地方的会有的，但是呢不能培训的，他就回来了。但是呢，假如你是能够全面释放，你仍然有各样的方式可以做事情。突破不舍的学习，突破不舍的学习给予，出去探访，现在就出去探访。出去探访简单吗？但探访，我们学习探访，宣教官必须探访啊！但是呢，在这里学习探访是学习什么？不但学习探访，还学习什么？你的不舍，你探访必须时间，你要给予时间呀，给予一个选择的一个选择。今天我跟朋友约了，又要去探访，我到底是要做什么事呢？你选择了探访，你舍掉了这个约。你给予了这边，舍掉这个，这个选择不容易，是吗？我们教会西西教会现在有这个新的三回训练，哎呀，一对夫妻蛮好，也是挺好。但是呢，正好要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呢，他们要去旅行，已经安排好要去旅行，冲突了。 已经冲突了，他就放弃珊瑚训练去旅行了。这是什么？假如你这么选择的话，这是不对的选择。我不旅行去，我抓住这个机会来学珊瑚，就是要舍得把它舍去，要突破不舍，给予自己的生命时间来做这个事。这是学习不舍，放弃不舍，探访。除了探访的一些技巧和熟练之外呢，最大得着是这个。第二个呢，开放家庭。愿意开放家庭不多，是我可以到你家来聚会小组，但是我家你不要到我家来聚会。的确我家很乱，也不能见人。 OK， 因为你不舍开放，很乱你就必须整理。另外我家里有孩子来不行啊，我的地毯呢，我的盘子呢，我的这个厕洗手间呢会弄脏啊，等等等等。 OK， 很重要。愿意开放，你可以舍去你的舒适的环境，回去了再打扫。学习开放，你不能开放你的家庭，很难当宣教士。大方的奉献，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可以帮助他吗？是不是？钱在哪里，心里在哪里，这是神讲的话。胜过胆怯，这是心理因素的，胜过胆怯。最怕了，你传福音吗？个人传福音吗？你怕失败，怕没面子，胆怯。你敢愿意结交讨人怨的人？哎呀，我是这个东西，我还对我了很多年的征战了，我才胜过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结交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个性放开，这个工作可以训练你胆怯。独立操作小组的全套带领，你参加的小组，你组长在带领，副组长在带领，你能不能跟你的组长讲讲，我来带领？突破你的胆怯，从这样操练，我来带领，独自我的独立作业。你已经看了这个，你组长怎么做了，已经看了多久了，你一样可以照样做。主要呢，你会做的，主要呢，你突破这个胆怯，不要被胆怯威胁。胜过胆怯，独立操作，从零开始拓展你的小组，就新的小组或者是团契，试试看，不要怕，你可以做。你既然参加了小组几年了，你就可以做。不但对自己的信心有建立呢，很重要的突破了胆怯。宣教士是会怕，但是呢不被怕所控制住；会胆怯，但是呢不被胆怯所威胁而不能做事。怕，我在那个地方天天在怕，那些官员随时会来，我会怕。一边依靠神，一边也会怕， 但是每天尽量过得平安的日子，很平安。因为呢，每天都胜过。这个是操练，最终呢，我跟邱妈妈呢，在以前的，开拓了两个团契，那个时候一个叫做爱华团契，另外一个叫做剑桥团契，都是为国内来的新的朋友们开设的两个团契，这是我们宝贵的经验，要做，不怕多，小组不怕多，要做。另外一方面呢，个人生活、生命生活跟释放上的生根、扩展生根啊，需要做的。面度跟深度的学习教会的侍奉，管一点。你有特别的恩赐，带领敬拜团；你有教导主日学的恩赐，很好。但是呢，把面度扩大，深度加深，呀，做一个什么样的全面教会的管理的认知，全面的认知。在宣教广场需要这么做，有这样，也就是你的恩赐呢，再加上了对全面教会的管理的认知，下功夫去做，增进、累积你的财宝，有必要。好，我为什么这么说？这次呢，很多外国宣教是不能存在了，不在那不能存在了。OK， 那么最先离开的是什么呢？那些只有恩赐教导的人，只有恩赐的人，很可惜。像我们不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恩赐，我是全面性认知的人，我可以留下来，因为我可以做，还有事情可以做。那么这个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就开拓教会，全面性的认知，只有特殊的恩赐是不能开拓教会，全面性认知就可以开拓教会。你会开拓你的小组，会开拓你的团契，从零开始，你就在那个地方可以从零开始开拓你的教会。在阿拉木的时候，我跟秦妈妈，我们祷告是什么呢？那是1996年的时候，要去之前，我们一直祷告。上帝啊，你给我4个人，我教会就开始。4个人，我教会就开始。很奇怪了哈，第一天呢，第一次来了16个人，太好了。OK， 我就告诉他们，好，下一次每一个人都带一个人来，就变32个人了。那这太棒了。他们说好，好，我们都带来了。就下个礼拜天呢，来了呢，9点半，没有人来。9:40了，没有人来。第二次那个礼拜天呢，哎呀，我们着急得很。哎，9:45呢，哎，来了一个妈妈带她儿子2个人。等到9:50了，哎呀，啊，怎么没有人呢？只有2个人。哎，9:55呢，又来了2个，一个夫妻来。他一进门呢，我就想起来了，哎呀，神了，我祷告不是有4个人就好了吗？为什么要32个人嘛？是不是？所以我就很高兴了。那一次真的果然是这4个人，那4个人呢，一直到现在，其中有2个人呢是全职奉献给神用的人，另外一个人到别的教会去了。可以做，建立小组，建立团契，从零开始。在某一个程度、某一个地、某一个时刻，你在宣教广场你就用得上。因此，我们要有装备，全面的认知。更新自己的生命，这是必要的了。我想天天都在说的，是不是？接受各样的训练，这个我们天天在，一定要。 你生命太浅的话，没有根不行的了，一定要有根，而且要生根。OK， 另外呢，多读宣教传记，宣教士的传记，多读一点。放心，第一个呢，要放心读你的独立生活，可以去，要放心，这需要学习，不要不放，这个很重要。我特别用红字哈，努力经营婚姻美满，夫妻同心同步，很重要。这个东西，你在外地的地方，各处世界各角落呢，问题最严重、最频率最多，而且呢比例最高的是，就是夫妻的关系不好。夫妻的关系不好，你自己的经验可以带那个到那个那边去，大家到那边去呢，可以得到赢得很多很多的人，赢得很多很多的人。我跟邱妈妈呀，我们的生活在那里的生活，他们朋友呢一看到我们夫妻关系很好，他们就会羡慕呀，就会来问怎么回事呢？谈起来哇，他们的夫妻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呀，然后我们的经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给、okay， 赢得了他们，很重要很重要。居家优雅温暖要洁净，这必须。现在你们家里很乱，还弄干净，没有次序，东西不会随便乱放啊，要把它弄得整洁一点。你在宣教工厂呢，一般人也是很乱，也是不整洁的，大概80%的人是这样子。我们碰到的人也差不多是那样的人。只要你家里是这么样的话呢，很优雅，那看起来不是很彷徨，不是什么，那是一般是，但是很温馨。人家一进来就知道这个家庭不一样，会吸引人。工作呢，你的专业要更上一层楼。假如你是教授，假如你读物理的教授，你光大学物理，那你就更上一层楼。光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宣教工厂很有限。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各地的教育程度哈，我以这个老师的名义去那工厂呢，光大学现在呢。不怎么样，研究所、博士大概可以，所以呢，更上一层楼。只要你是专业的话 ，OK， 而且呢，哎呀，你的专业更上一层的话呢，你讲的话呢，力量就不一样。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好笑哈，努力赚钱成全存钱很重要。钱是好东西，钱是好东西。只要你现在还没去，还在上班，还在做生意，努力赚钱，努力存钱是为了神国。在宣教工厂，你的经费很丰富的话，很容易做事情，比较容易做事情。你要出去探访，对，我有经费，我预算呢一个礼拜出去探访一次，经费多少钱？好了，我去两次呢，就超过预算了，怎么办呢？去了三次，那更怎么办呢？钱越多越容易办事，在人间没到处都是一样的事，宣教方法是这样的事，存钱赚钱存钱是为了神国啊，记得啊，这目标导向为了神国。今天呢，我们那一家呢搬到那里去那么远，是不是我需要 呀，租个车子去，到那边价钱那么高，这超过预算之外啊，怎么办呢？这个都是问题，影响到了。我在训练课上看到有些训练教师就是这样子，身体健康，那就当然知道了，一定要健康的身体，精神要活泼啊。OK， 教导子女，我们家的子女，因为我们40几年都在那教会里出出入入生活 ，OK， 所以我们子女呢，光他在他们的休假的时候，或是呢礼拜天的那不这个有空的时候，啊，都什么呢？他们都吵着要到教会去，这现象好不好？这是好啊。你的子女能不能教导成这个样子？教会是他们休闲活动的地方，也是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不但是只有主日，不但只有祷告会，有事没事都想往教会走，这是太棒了。教导子女要到这个程度，这是我们的责任。但学校要注意他的功课，交了朋友，要鼓励他呢，都努力学习侍奉，等等，参加他的，带他们参加短宣。刚才的 Gabriel Cole， 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呀，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带他们三个孩子呢，连续3年来看我们。当然不是看我了，我就带他去某个学校去，是一个宣教的对象，福音对象的地方去，3年。所以他爸爸妈妈呢有意有心花钱呢，在暑假的时候带了孩子去宣教工厂。所以耶伯跟他说话，神跟他说话，他说我要为神奉献，好好的念书，这是 Gabriel 很重要，鼓励孩子参加短宣队，这是教导子女的部分。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讲了那么多，栽培自己成为可以与别人搭配做团队事工的人，也能独立作业执行使命，能够在近处或远处独自开拓教会的通才宣教士，不是专家，不是模样专家，乃是通才，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一般呼召的宣教士。特殊呼召就不一样了啊，是一般呼召。假如你有特殊恩赐的话，再加上一个通才的话，那你就更棒。这是我们的目标，准备这样往这边去努力准备，随时神的呼召到了，你就可以走。大家是最甘甜的。宣教导向的人生是最甘甜的。第一个，刚才读了马太福音28:19-20，满足呢，你们要去等等等等，是我们要去，我们准备当中，我还没有去，但我准备当中，我要去的，哪天去，神你跟我说话。对不起，我好像漏掉一张，看啊，对不起啊 ，OK， 下面我漏掉一张了，一张是什么？下面一张是什么？那就说呢，参加短宣， 不要放弃短签的机会，你多少次你就参加多少次。短签是做什么？你有恩赐 OK 去培训他们讲某课某一本书，圣经的某一本书，好，你可以培训他们如何敬拜，很好。你可以儿童在对儿童带领儿童有恩赐，教育当地的教会，哎，这个训练当地的教会，很好。但是，假如你就只有这个目标去的话呢，你白去了，你是白去了，你是给他们提了贡献的，但是你提出的贡献不一定是贡献。我都看了很多，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你今天可以到那个教会去呢，下个月另外一个团队又到那个教会去了，再半年又有一个团队去了。所以他们受到的这种训练的太多了，反而呢，他们说这一队比那一队好，那一队比较差。所以你光是这样去的话，你会失败，你会失望的，你白去了。但为什么去？我要鼓励大家去参加短宣队呢？你的目的呢？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啊，我到这个地方来，你要跟我说什么话？你圣灵呢？你感动我，求圣灵的感动，这个是你的目的。求圣灵的感动，神跟你怎么说？印证神的护照，这个地方是我要再回来的地方吗？第二队呢，到非洲去了，这是我要回来的地方吗？是不是？我到阿拉斯加去了，神呢，这是你要我回来的地方吗？求神的感动。 Gabriel 是这样的，被感动的，他以后专业的大学毕业，有专业工作，好赚的钱之后，他要回到那个地方去的，那个叫那个地方去的。所以呢，短宣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寻求的带领，这个是你的目的，抱着这样去。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澳大利亚有了四队的短宣队，我先跟他们讲，你不要来这里培训，因为我这里培训太多了，你来干什么呢？来寻求怎么带领你，是不是你要再回来？果然呢，三个人回来。所以短宣的目标这样子，你的恩赐去教导是 secondary 第二个目标，是第二个目标。所以鼓励参加短宣队，我落掉一张。赚钱很重要 ，OK， 你努力赚钱之后，呀，你总是要从宣教工厂出来了，你的退休呢就没有担忧了，真正的退休就没有担心了，你养老金都准备好了。假如你是20岁出去呢，神会为你准备，他是特殊恩、特殊辅导的宣教士。我们是一般的。好，这个讲啊，这是大道。第二个呢，宣教人是要导向呢，怎么走呢？这个马太福音。这个第22章了哈，这个最大的诫命是不是？是这尽心尽力尽心爱你的事，还爱人如己。我们做到了，这一条都是永远走不完的事，爱人如己。我们是朝这条路在走。守圣餐，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每个月守一次或者两次呀，神啊，我牺牲你。我非常感谢你牺牲的大爱，让我拯救了我。只有这样吗？我的理解是，你能不能体贴他的心意？他的心意要万人得救， 万人得救，你只有感谢他吗？万人得救你有没有做到来满足他的心意？一定是的。他要完成的是托付在大使命里，托付我们做的事。所以纪念的时候不但纪念这样的，还纪念他的托付。所以光纪念我不是只有他，只有感谢感恩他的救恩而已，还要实践他的大使命。我们宣教导向是往这边走的，刚才讲了体贴神的心意的，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就会祷告等等，然后呢是忠心的管家，那当然知道我们是5000的管家、2000的管家了，然后呢人生不虚空，更丰盛生命的表现。 OK， 好，那么是哪一种呢？我们是哪一种呢？我们看看看神怎么带领。 OK，导向人生呢，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是 OK 特殊的呼召，或者是一般的呼召。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感谢主，啊，上帝祝福大家。我们祷告，天，我们要谢谢你，啊，谢谢。